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背字条下所做的注释是：古者或备而保归，周而有权，至秦废备行前。意思是说，古代用海贝做货币，而将龟视为宝物。到了周朝，开始出现了钱。秦朝时废弃了贝币，而专门使用半两钱。许慎在这里明确记载，最初就是以海贝为货币，并概括了贝币从产生到废止的整个历史过程。除了史书中的文字记载，在甲骨卜辞以及商代青铜器的铭文中，也有很多关于使用海贝的记载。有学者统计，仅甲骨卜辞中就有19条，鉴于商代和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则多达98条。特别是在三件著名的商代青铜器铭文，即成王时期的巨帛换鬼铭、康王时期的抗鼎铭以及恭王时期的渭河铭中，都分别明确地记载了用海贝购买青铜、珠玉和土地的事例。在上述这三件青铜器铭文中，海贝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财富的转移、让渡乃至商品的交换。这说明海贝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计量商品价值、实现商品价值转移的作用，即履行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意思就是说，海贝在这里实际上是发挥了货币的职能。海贝作为最早的货币，不但在文献中有记载，也有考古发现的实物可以作证。譬如产于沿海的贝壳，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零星地出现在了河南仰韶、山西芮城、陕西临潼江寨、青海乐都柳湾、云南元谋大墩子等远离大海的地区。到了商周时期，开始出现高密度集中与逐步普及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是同一墓藏出土的海贝总量开始大幅度增加，如商代超过千枚的有殷墟五号墓及富号墓6800余枚，山东益都苏布屯一号墓3790枚，属于春秋晚期的有河南西川下寺楚令一子庚墓4432枚。另一方面是更多的墓葬中，虽然出土的海贝数量不多，但是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海贝的频率却大幅度的提高了。如商代殷墟的中小墓葬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墓随葬贝币，如果死者按五人一家计算，几乎是每家都与贝币有关系。在西周的墓葬中，1955至1957年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客省庄一带发掘的182座墓葬中，有53座随葬贝币，多的有33枚，少的也有2枚，海贝总的出土数量超过1000枚。不仅在中原宗州一带，就是在边远地区，以贝币随葬的情况也相当普遍。不仅是贵族墓，就是在平民墓中也有发现，只是多寡不同而已。这说明随葬海贝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自然可以证明当时贝币的使用已经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贝币 不仅成了财富的象征，而且还拥有了货币的职能。实际上，有关海贝作为我国古代先民最早使用的货币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里就保留很多这方面的信息。譬如在商代基本定型的汉字中，凡是与钱财价值有关的字都带有一个贝的偏旁，如财、资、货、买、铸、宝等。甚至在汉字的构成中，分和贝组合就是贫穷的贫字，假少就成了贱字。这说明早在汉字形成的时候，在我国先民的观念中，海贝就已经是体现价值的东西了。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海贝用作货币的现实例证。譬如我国云南地区长期用海贝作为货币，在元朝的时候就是使用海贝缴纳赋税，直至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部署孙可望退守云南时推行废贝行钱的政策，才改用铜钱，结束了云南长达3000多年使用海贝做货币的历史。三，有人可能要问，海贝作为一种外来物品，除了具有审美价值和象征意义，几乎没有更多的使用价值，为什么就具有了体现本地物品价值的能力，而被选择做了货币呢？这可不是哪个人能随便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自然选择，其中自有它的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海贝大小均匀，可以按枚计算，既坚固耐久，又便于保存，还方便携带运输，天然就具备作为货币的条件。因此，不仅是在我国，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民族都曾经选择海贝作为货币使用。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最迟从商代开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我国古代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天然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以及交换的媒介。因此可以说，我国最早使用的货币就是海贝。根据考古发现记载，出土发现贝币的区域大致以今河南省中部为中心，东至沿海，西达关中，甚至远达青海、新疆一带，南抵长江，北至长城沿线。其中以河南皖北、晋南及渭水下游为最多。大家知道，商代所创造的文明以河南安阳、洛阳为中心，远离大海，属于内陆的农耕文明。那么，这些被用作货币的海贝来自哪里？又是如何被输入中原内陆地区的呢？据专家考证，这些作为货币使用的海贝主要来自中国的南海以及印度洋的马尔代夫一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贝呈紫色，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紫贝。另一种背部有一个黄圈，称环贝。这两种海贝的学名被统称为货贝。古书中所谓的大贝、紫贝、玄贝、文贝等，指的就是这种货贝。产自海南的海贝主要通过古代被称作胶州的越南北部以及今广州输入中原地区，产自印度洋上的海贝则是通过缅甸运达云南， 然后再向北输入中原地区。云南正因为是海贝输入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才长期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直至明末清初才改用铜钱。实际上，海贝在用作货币之前，曾长期被作为装饰品使用，这主要是在商朝之前。作为货币使用，主要是从商代到西周之间，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贝币逐渐被金属铸币取代，秦朝统一之后，便被正式废除了。